民数记二十二章。
这一章虽然长一点，但是，因为是一个故事，也很容易懂得，并且很有兴趣，所以我想弟兄姊妹读的时候呢，不会引到长，就会觉得好像不喜欢读，因为这故事很引人入胜的故事。这大概呢，差不多说了。可以分作三段。头一段呢，就说到这个摩押王巴勒，他要攻打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人呢，已经到了他的边界。再往前去呢，就是约旦河了，所以离着应许之地啊，就已经很近很近了。所以摩押人呢，他因为在他边界上面，所以他就想去攻打以色列人。因为他里头有个惧怕，看见以色列那么多那么强盛，也看见他以往的时候呢，在这个一路上的怎样把亚扪王西宏啊，还有巴山王鄂呀都打败了，不仅打败，并且把他们地呀、都占领了，城池啊都给以色列人占领去了。说他看见这些事情，也看见以色列人民这样强盛，他心里就害怕。一方面联络米甸人呢来帮助他们，和他们打仗；第二方面呢，他就想出计谋来。我想，就是我们加进来打仗也打不过他们，因为他们太强盛了。也有神与他们同在，所以呀、这个巴勒呢就想出了一个故事，想出一个方法来，就是请那个术士啊，那个巴兰来呀、来咒诅以色列人。他为什么想到这件事情呢？因为他可能呢，他对这个巴兰呢有认识，或者是从前听过他的名字。巴兰呢，他无论是做什么事，他咒诅什么，什么就受咒诅；祝福什么，什么就得了祝福。说的啊，巴兰稍微有一点名声，所以巴勒心里知道这件事。他一想到要请个术士来帮助他们咒诅以色列人呢，那他就想到巴兰了，然后就。结果呢，他就要打发人去到那个大河边上那个皮勒的地方了，那请把那个比尔的儿子巴兰的请来呀，来帮助他们咒诅以色列人。那他咒诅以色列，那咒以色列人呢，那个受了咒诅，他们就没有力量了来抵挡啊这个。那摩押人，所以摩押人就想用这个计策来呀、一方面用军事力量来抵挡，另外一方面呢，也请巴兰来咒诅以色列人，用这个超然的一种的力量啊，来拦阻他们。其实呢，摩押人呢，他们这个不必那样惧怕。他们说的很害怕，说这些以色列人呢，他们真好来了，这个那么多人以色列人，他们好像牛啊，这个把我们这地方的人统统都吃尽了，那就像牛舔草一样，把一切都舔尽了。那我们今天呢，我们也站立不住啊，恐怕我们也要受他的害，所以他就起来攻他。其实呢，他不必去那样忧虑。一方面，因为神呢，这个嘱咐，这个以色列人呢，摩押地方还有亚门地方呢，我已经给了罗德的儿子那个亚门和罗亚，我已经赐给他们了，说你们不要去扰乱他们，你们也不要去到他们地方去。那你们若是从那儿经过，你们要向他买水，要向他借路可以。他们若借给你，若不借给你们的话，你们就可以应扰过去。所以 深情嘱咐他们了，那么他们也知道这件事情，说他们不会去啊老汉啊摩崖那个地方，说摩崖人惧怕呀，完全是一种心理上的那种惧怕。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实在说起来摩崖人呢和以色列人呢还有点呢这个可能堂兄弟的关系，因为摩崖人呢是罗德的子孙，这罗德呢是亚伯拉罕的侄子，那么这个以色列人呢乃是亚伯拉罕的儿子的这个以撒，然后呢生雅各，就雅各产生出来的，所以也是亚伯拉罕的后代，所以和这个罗德呀，虽然不是一个祖先，但是确实的，这个他的父亲呢，确实是同父的，都是他爸生的，这个所以他们是有亲属关系的，按照这种情形来说呢，说他们更不需要惧怕。米甸虽然比较远一点，但是米甸呢也是和以色列的有关系，因为米甸呢是亚伯拉罕的庶出的儿子，亚伯拉罕以后年纪老的时候又娶了一个儿子妻子，是这个，然后这个妻子给他生了六个儿子，这个六个儿子呢其中有一个就是米甸，米甸的后裔就是这些的人，所以他们都是和亚伯拉罕有关系的。实在说起来呢，既然有着关系就不必要那儿惧怕，但是他们心里头非常惧怕，惧怕到一地步啊，甚至好像就没有命了，因为有命的样子。为什么他们这样惧怕呢？这里头总是有原因的，那个原因呢不在于外面，那个原因来自于里面，不光是因为以色列人强大，你神既然嘱咐他们不准许以色列人伤害他们，他们就不必惧怕。那么他们既然和以色列有亲属关系，他们也是总是有一点的亲戚的关系，所以也不需要惧怕。但他们惧怕呢是有原因，那个原因呢就是在背后啊，那个撒旦在那里拦阻撒旦，这个撒旦做事情都不自己出来做的，都是借着许多人事物，或者借着个许多人呢、或者借着事啊，或者借着东西啊，来这个攻击神的儿女。所以他们这个摩亚人呢这样惧怕，乃是因为撒旦在里头鼓动他，所以他们也才产生出那个惧怕的心呢，是很大的，所以他们就要这样做。那撒旦为什么要拦阻以色列人，要攻击以色列人呢？要借着摩崖来攻击，因为这里呢以色列已经到了约旦河的边上头了，马上就要进到神应许之地了。他以色列进到神应许之地去，那是神的旨意，神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使他们经过旷野，目的呢就是要他们进到那个应许之地，进到迦南地区，那把这地赐给他们做他们的产业，这是神的心意。因为撒旦呢他是抵挡神心意的，破坏神的计划的，所以啊他看见以色列已经从埃及出来，已经经过旷野，已经到了应许地的边界了，马上啊就神的旨意就成就了，所以他就起来要来拦阻来抵挡这件事情，来抵挡以色列人。撒旦没有办法拦阻以色列人呢从埃及出来，那借着神迹的十大神迹，那借大能大力把以色列从埃及拯救出来的，撒旦也没有办法了拦阻他们经过旷野，虽然在旷野当中撒旦曾经了他们肉体和血气啊，多次地在那拦阻他们阻挡他们，但是因着神的慈爱，因着神丰富的爱慈爱和怜悯，也因着那个神爱以色列人缘故，结果把他们从旷野里也带过来了，虽然经过长久的时间，也花了好多好多的 经过很多很多的事情，那差不多有38年、40年之久的时间呢，那经过旷野。一提到旷野是大，就常常提到大而可畏的旷野，非常可怕的旷野，但是神还是把他们从旷野里头带过来的。所以现在已经到了应许地的边界上的，那撒旦就尽量就拦住他们。一方面埃及没有拦住他们，除了些的法老没有把他们拦下来，另外一方面呢，在旷野里头啊，因着神与他们同在的缘故，也没有把他们拦住下来。那是现在到了这个迦南地边界，神就借着那个摩押人呢，这个巴勒和米甸人呢起来拦住。那么最大的拦住呢，还不是摩押人和米甸人呢，他们知道他们不是以色列人对手，所以他们就请了这个巴兰来。这个巴兰呢，乃是仇敌所使用的最厉害的攻击，就是呢，借着巴兰呢来拦住以色列人。所以这是到头一段，那这个事情发生的原因。第二段呢，就是巴勒就打发了他的使者拿着寡金呢，去请巴兰呢，那个到摩押那边去，为了巴勒呢来咒诅以色列人。那到了晚上的时候呢，巴兰就跟他们说：“你们住在这里，我去看祷告神，看看神呢到底怎么对我说，要不要去。”他的晚上时候，神就问他说：“到底这来什么人呢？”他就把情形都告诉了他们，告诉了神。那神就对他说：“你不可以和他们去。”这头一句话。第二呢，那个你不可以咒诅他们，咒诅以色列，或者你不可以咒诅这民。那么第三呢，就是这民呢是蒙福的。神对他说的，虽然神说的话很简单，只有三句话，但三句话这是神口里所说出来的。我们知道神的话呀，没有一句句句定准的，那每一句话都是定准的，那这样说了就不能改变了。那这是神的心意。那不但你不要他们去，不要和他们去。第二呢，你这个民呢是蒙福的啊。第三呢，你不可以咒诅他们，那因为这民是蒙福的。用这三句话，这个巴兰呢，应当听得很清楚。所以第二天时候呢，他就对这些使臣说呀：“说我不能去，因为神不要我去。那么你们回去好了。”这个使臣就回去了，回去告诉巴勒了。那个巴勒呢，就是不死心，他差遣了更多的使臣，并且人数又多又尊贵。拿着寡金呢也很多，带着这个巴勒的使命啊，再去请啊那个巴兰，说无论如何你要来的，你若是来的话呢，那我就给你赏赐，使你得到尊荣，并且呢，你要我向我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给他很大的应许。这个巴兰他说这个。巴勒呀，就是把满屋子金银都给我，我也不能违背神的命令，我也不能去。那但是今天晚上呢，请你们在这里再住下来，住下之后我再去我们诺亚神看呢，到底神还说什么话语。那在这里呢，好像这个巴兰呢说的话呀很刚强啊。这个巴勒就是把满屋子金银给我，我也不去，说的很刚强。我们不要光听人呢说那刚强的话语，许多刚强的话语啊，就带着背后啊有难处、有问题的啊。你感觉那许多说话刚强的人呢，那么老都失败了。像彼得，他是那样跟随主耶稣，3年半之久到主耶稣，要到末了到十字架上去。主耶稣说：“基达木人样都分散了，你们今天都要离开我。”那彼得就说：“主啊，众人都离开你，我也不离开你。”那然后就是我是和你同死，我也不离开你的。主耶稣知道他的心，话说得很刚强，但是心呢里头很懦弱。一个懦弱人呢，常常说大话，说刚强的话语。那么外面听起来很刚强了，心里头很懦弱。 所以很多时候不要光听了别人呢外面所说的话，要摸到人心里头那个灵到底如何啊。说许多时候那这个这样的人，那他们心里很懦弱，但是外面特别表现出来很刚强的样子。那主耶稣知道，主耶稣说彼得，你要和我同死吗？但是我告诉你，今夜你要三日三击掉一仙的，你要三次不认我。那彼得说，我总不会不认你，我就和你同死，我不会不认你的。那主耶稣给他说，那么他结果呢？结果如何呢？结果就是到那时候啊，经过许多事，你就看见到末了时候了，彼得真心啊显露出来呀、啊，三次否认出。那主耶稣看到一下，他就心里懊悔了，痛哭。但是他已经啊，把自己的本相啊，已经露出来了，已经显明出来了。所以彼得还是跟随着主的，能享受过主恩典的人呢、啊，所以他会出去痛哭啊。这个巴兰呢，就没有痛哭啊。巴兰他就去祷告，祷告完了说，看看神再对我说什么话呀，那么。那就是留了一点一地步，神已经说话了，那你何必再祷告去呢？你祷告就是盼望说呀，看看神要不要让我那个去啊？但是呢，怎样的？这个是那、还心里还是要去，所以呢，他要再去祷告，看看神还哭叫我说什么话。结果这次去祷告时候了，神就对他说。那这些人是谁？他就跟他说，那这些人要请你去，要你去啊，要找你去的话，你就和他们同去吧。所以就答应他去了。但是有件事，就是你要我说什么话，你就说什么，你不可以说你自己话，你要说我所以说的话语。这巴人呢，好了，得了神的许可了，那么好了，他就第二天早晨就马上就背上驴啊，就跟着这些人走了。然后这是一段，那么然后下面就给我们看见了那个神的使者怎样在路上啊拦阻他。这一段大家可能都很有兴趣的，因为巴兰呢拿他的驴啊，是驴会说话了啊，这是的，很少这样事情的。那么到问到时候呢，这个神的使者把巴兰的眼睛开启了，因为巴兰在黑暗里头，神的使者拦住他呀，他看不见的，因为他落在黑暗里头了，感觉不到的。那么这个甚至于驴都对他说话，就他还是不知道，只等到神的使者开他的眼睛了，他看见神的使者，到这时候了，他才知道，哦，是你拦住我呀，那你若是不要我去的话，那我就不去了啊。这个还是说，那我就不去了啊。这个还是，若是你要不要我去了，我就不去了。啊，神的使者就说，好的，你去吧，那就去了，就让他还是让他去了。啊，是两次，一次呢，他在睡觉当中，神对他说呀，那你去吧，你他们要你去，你就去吧。那这次你又接到神的使者，又在对他说，那你要去了，你就去吧。为什么神许可他去呢？要他去呢？你这明显的神的心意，那是他不要去，你不要和他们一同去。这个你不你不要咒诅的意思，这些人乃是蒙福的。这神的话非常清楚，神的心意非常肯定，但是呢在这里神又许可他去了。为什么有这样的问题呢？好像神抬头不让他去，以后他神又让他去了，为什么缘故呢？弟兄姊妹想想看呢，
试探他的诚意，
任凭他，不对，他没事还没有任凭他，任凭他就没有使者拦住了，好了，任凭你了，那就不要管你了，你要怎样怎样，那就任凭了，那神不管了，那是还有神的使者拦住了，那就证明说，神还是
管他，
还是管的，是吧？有他神的使者来去拦住他， 杨伯伯说试验他的诚意，可以也这样说也是对的。
没有完全顺服神，
因为完全顺服神，
所以他已经知道神不让他去了嘛，结果他还是要再问。
想去，
对的。杨伯伯说试验他诚意呀、啊，可以这样。换句话说，就是把他的内心的光景显露出来，让他看见他是怎样一个人。对他有认识，让他对自己有认识，对自己认识啊，不是为了顶罪的，而是帮他回转过来啊，认识对自己有认识，他能回转过来啊。那但是呢，我们看见到直到末了了，这种他的心呢、啊，心里那个贪心呢、啊，那个欲望啊，抓住他了，他就没法了，他就不能回转过来，就一直往前去了啊，因为他一直想到。这个巴勒呢告诉他说，你要什么东西我就给你什么东西，并且呢我要使你得尊荣，那我能使你很富有，这个话很迷惑他的。并且第二次差遣的使者去啊，又多又尊贵，那就是给他很大的名望了。那若不来的话，你不来就来就好，你不来算了，是不是？那就交不就没有再应许给他什么。既然这点那个使者又多又尊贵，那就非常尊重他了。啊，这个一个人呢，不是要名就要利，有时候名和利一起要的都要。所以巴兰在这里要名，说为了要得到尊重。第二呢，要利。要得到财富啊、他虽然说把满屋子金银给我，这不过是嘴巴硬就是了，心里头的不是这样，心里头就是巴不得我得到这些东西呀、啊。所以这个主知道他的心呢、啊，主既然知道他的心，所以把他这个心呢、啊、显明出来给他看见，让他知道自己知道他是怎样一个人。不要你骗别人，不要骗你自己嘛，是不是？你骗别人，你说你去祷告祷耶和华，耶和华告诉我什么我就说什么，耶和华要我去我就去，你可以这样说的，但是呢你这话只能骗了别人，你没有骗，你不能骗你自己。那就是你虽然自己受了骗了，但主要把情形给你显明出来，叫你对自己有真实的认识。说很多很多的问题啊，很多很多事情啊，主都是来把我们情形显明出来，让我们对自己有认识。对我们对自己有认识，不是为了气救我们，乃是要挽回过来。所以神说让他去，但是这个让他去的，一方面说神知道他的心，神常常这样做。上次我们也说过，那以色列人要到哪里？要到加底斯巴尼亚，他们去窥探那个地方了。他们心是要窥探那个地方的，看看到底怎么样。但是他们就要求神，那要不他们去。神明明知道他们去的话呢，回来一定报恶信一定要失败的。神知道神他是无所不知的，但神可以说你不要去啊，就没有就免去这一次失败了。但神不说，好了，你们去要去你们就去嘛啊，知道你们的心是这样的，你要去就去好了。那接着这一件事情把他们的心呢显明出来，说很多的事情啊，就主把我们的心呢、啊、显明出来，让我们对自己有真实的认识。让我们对自己有认识之后呢，不是让我们灰心丧胆，也不是让我们再失望，那是让我们能回转过来。我们只要回转过来，我们转向神的时候呢，神就转向我们。我们回转过来，我们还会能拯救的。我们的神实在是那位受那个满了慈爱的主，他是不愿意啊，在人呢死在罪中，他愿意人从罪里头那个回转过来，从死亡里去那个之下那回转过来，这是我们的神的心的。但是那为什么会遭遇这种难处呢？驴啊，这个怎么走到田里头去了？然后呢，有的走到墙边上去了，把这个巴德的脚都挤伤了。遭遇这些痛苦，遭遇难处，很多的痛苦啊，都是 神的拦阻啊。虽然痛苦，很痛苦了，但是我们知道那个意，神的美，神的意思是好的，但是为了拦阻我们。若是没有这难处的话呢，那我们就不知道落到什么地方去。这样诗的时候说呢，若是这个驴要不躲开的话呀，我早就把你杀掉了，是吧？说神为了免去呀，叫我们落在死亡的里面，叫落在更悲惨的情形之下，所以叫许可许多许多难处会临到我们的身上。说无论是身体上的难处也好，环境的难处也好，或者是我们什么这个别人加在我们身上难处也好，无论什么难处，我们就知道都是神的心意，都为了要拯救我们。一方面把我们的情形显明出来，让我们对自己有认识；一方面神为了将我们回转过来。所以难处是大家都不喜欢的，但是对神的手里头却是非常有益处的。难处一方面为了炼净我们，另外一方面为了在那里要把我们从错误里头挽回过来。如果不是这些难处的话呀，我们不知道落在怎么可怕的情形里头，我们自己都不认识我们自己。我们以为是我们靠得住，其实呢，我们实在靠不住的。若不是这许多难处在我们身上拦阻我们的话呢，我们不知道落在什么地步。所以我们一面为着神这样恩待我们、祝福我们，我们感谢主；一面为着神把许许难处量给我们，我们要感谢，更应该感谢主。所以对我们是更有益处的。那若是光是有祝福的话呢，我们这人会放松的，觉得许多难处啊，我们就产生敬畏主的心，我们不敢放松了，并且也把我们从那个痛苦的深渊里头啊就带回来了。若不然的话，我们就落在那个深渊里头了。主知道我们已经到了悬崖的旁边呢，那再往下去就到深渊了，所以接着难处把我挽回到了。所以那个驴有点死，但是这个巴勒呢不晓得，所以他就用杖啊打那个驴，打那个驴，打了三次。我们常常这种不晓得难处对我们是有益处的，我们常常用脚踢刺，我们反对的难处，或者别人嫁给我们难处，我们跟这个人就作对，反对起来了；或者是我们身体的难处，或者是环境什么难处，无论什么难处临到我们身上，我们都在那儿反对啊，抵抗啊，我们不要的东西啊，但是不晓得这难处对我们是有益处的。所以我们为什么我们会反对、会抵挡神呢？就是因着我们眼瞎，我们看不见。主开启我们的眼睛，给我们看见这难处对我们实在是难处，虽然痛苦，那谁也不愿意遭遇难处。虽然痛苦，但是却的确是我们的益处的。也可能今天我们不晓得，以后我们会知道的。主对耶利米对以色列人说呀，他说神向我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乃是叫你日后有指望。虽然今天好像从外面看起来是灾祸，但是呢，确实对你们是有益处的，啊，叫你们呢幕后有指望，会能够回头过来。若不然的话，不接受难处，你们没有办法回头过来。以色列的确是这样，就是记得舍身呢，这样身许多的灾难，要把他挽回过来，他不肯听，那到末了时候被掳到巴比伦去了，70年之久时间呢，做巴比伦奴隶，那在那里啊，这个服侍巴比伦人呢，经过70年之后，以色列再从巴比伦回来的时候啊，我们看见主把他们从难处里拯救出来，他们最大的难处就是拜偶像。所以那就没有办法使他们脱离偶像的，那你就把偶像都除掉，祭坛都除掉，结果他们儿女又那个孩子后代又把它建立起来了，说更厉害啊，就像木西，就像这个西西家王一样，把什么都除掉了，结果他的孩子叫做马拿西，是不是？马拿西又把建造起，建立比爸爸从前所建偶像还要多。那 所以这个人呢是没有办法，人就是喜欢呢拜偶像，得罪神，那个抵挡神，所以啊神就觉得许多难处他玩过。若不然的话呀，他们不被掳到巴比伦去的话呢，那他们是没有办法了，已经没办法了，那就落在这些痛苦深渊的里面去了。所以许多难处是主在那儿，主的手要接着这难处把我们挽回过来。我们应当为了这些难处，我们感谢主，赞美主，说谢谢你把这难处量给我，虽然我很痛苦，但是是有你处的，因为你叫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得了益处。这叫爱神，就为了神的旨意被召了。神叫我们得了益处，不是让我们得了平安喜乐那个福利，神叫我们得了益处，乃是为了让神的旨意能够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今天得的益处啊，都是暂时的，有点还是会过去的，但是神的旨意成就了我们是了，那是永远的。所以我们为着神在我们身上所给我们一切带领，我们都感谢的赞美他。所以他说那个凡事谢恩嘛，要这个常常喜乐，不住地祷告，凡事谢恩。那个凡事啊，就包括顺利的和不顺利的，艰难的或者是舒适的，都包括在里头。凡事就包括这一切事，每一件事情，我们都感谢主的恩典。主，你叫我经过这些丰富，是为了试验我啊、你叫我经过这些困乏，是为了把我们心情显明出来，为了拯救我。所以为了那、这个。从穷苦也好，为了丰富也好，为了饥饿也好，为了饱足也好，所以我们都感谢主。这是我们今天的我们说应该有一个态度，要凡事谢恩，要常常做一个感恩的人呢。这是因为我们知道主所量给我们的一切事都是为着我们的益处的，就是在痛苦在难处当中呢，他既然是把这男主零加在我们身上，他总在旁边在那儿看着呢，啊，就好像炼金的人呢，在那儿炼金的时候，炼银子的时候，炼金子的时候，他在炉子旁边看着，他不会把你丢在那儿，好炼去炼好了，是不是？他总在那儿看着，到那个火候到的时候了，马上就可以停止了。所以我们的主总是在旁边在看着，说我们不要怕啊，他就在旁边在那儿看着我们。这是这个使者拦阻那个巴兰呢那个经。那我们看见这巴兰呢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一个人呢？在旧约里头啊，只有这个地方说到巴兰，其他地方很少说到巴兰。但在新约里面呢，有三卷书啊里头都提到巴兰。头一卷书就彼得后书第二章，那里提到巴兰啊。和第二件书也犹大书，我们知道在这个启示录前面呢有一卷书叫犹大书啊，那些书里也提到巴兰。还有呢启示录，启示录第二章呢，第二章说到别加摩的时候了，也说到你们那里啊，这个有人接受了巴兰的教训，也提到巴兰。那就是这个三个地方，这三个地方提到巴兰。都没有说巴兰的好话。彼得后书第二章告诉我们说呀，巴兰呢是为了是一个贪利的先知，他虽然是个先知，但是却是贪利。不过圣经里头呢都受称他做术士，在旧约里头，后来他们怎样把巴兰杀的，就说术士巴兰啊，行法术的，这个彼得后书第二章就说他是贪财的先知。彼得后书第二章里看见吗？
彼得后书第二章。巴兰就是那贪爱不义之风讲的。
对，十五节。
他们尼西正路就走上了，随从比尔之子巴兰的路。巴兰就是那贪爱不义之工价的先知，他是
贪爱不义之工价，
对，贪爱不义工价的先知。不过呢，他的先知旁边的
点点点，
有点点点，那就是在原文里头没有先知两个字，圣经称他做术士，所以他是贪爱不义的人。这是第彼得后书，还有犹大书。犹大书在就在
启示录前面，
前面有一卷书叫犹大书，
出名的资本，为利忘巴兰的出名的资本
啊。第十一节，他们有祸了，因为走了该隐的路，又为利巴兰的错谬的资本。这是说到巴兰了。第二是为了利啊，往错误的资本啊。这个第三处呢，啊，说过在启示录第二章。的时候，一些经给毕达摩的时候说啊，
教训，
从巴兰，巴兰，
对，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事。这是巴兰，给巴兰这个总结呀，就给我们看见巴兰他是怎样的一个人。虽然旧约里都没有说到巴兰他这个人是怎样，光说到他是比尔的儿子，他住在大河边了，那个比多那个地方，就是他是米甸人，就是知道他是这样一个人，其他都没有提到。不过后来说到他是术士，巴兰了会行法术的，这是一个在旧约里头，在新约里头给我们一个评论呢，给我们看见巴兰是怎样。第一头彼得所说的是这个贪不义的啊，贪不义人家的啊，是贪心的里头贪心啊。那在犹大书里就说到为利往错谬的资本啊。那第在启示录呢就说到巴兰呢，他是不有人随从巴兰教训，巴兰就是把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中间的。一方面呢，我们看见他这个后边两张圣经都说了巴兰呢怎样去咒以色列人神经，巴兰的话都变改了，咒诅的话也变成祝福的话也，所以巴勒非常生气，他说我请你来咒诅这以色列人，结果你不但没有咒诅，反而你在祝福他们呢。说那你快回家去好了，你来干什么呢？你我想本来想你让你大尊荣的，结果你自己不要，那回家去就好了。那巴兰有没有回去？巴兰就回去了，是吧？但圣经是这样记载，以后给我们看见巴兰呢还没有回去之前呢，做了一件事，就将绊金脚石呢放在以色列人前，就把以色列人绊倒了。他话语当咒诅的时候呢，神叫他咒诅，神要说什么他就说什么，这个他没有办法，因为把话放那里的他没办法不说的。他虽然说了神的话语到末了，但是他的心呢还是说注重是那财，那钱财是为利往聪明，那这个为了利往聪明直奔的，他还是心里的为了钱财抓住。所以呢到末了把一个绊脚石啊放在意思是
面前，
那个绊脚石什么东西呢？下面就说到是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情。那这件事是在把以色列绊倒了，结果遇到行奸淫的缘故，多少人呢？23000人呢就死掉了啊。所以这一方面来说呢， 你知道以色列人那个损失很大，20000多人死掉，这不得了的一件事情。第二方面呢，也是给我们看见神借着这一件事情啊，来成全了神的心意。结果神叫那些从埃及出来的以色列人呢，统统的这个老旧的以色列都死掉，在旷野都死掉，就好多人死掉了，就到末了还剩下23000人，说在这呢23000也死，接着这些人也死掉了，这老旧的以色列人都死掉，现在剩下的人呢，就是新生的以色列人了，新生的以色列人，那只有这一百人呢，他们能够进到迦南地去，那不是老旧的，所以这也给我们看见，也成全了那个神的心。说很多时候啊，仇敌所做的工作虽然是叫好像仇敌诡计到末了得成了，好像他们到末了还是得胜了，但到末了给我们看见最终也是得胜，还是属于主的，是不是？连仇敌都在主手里头，是仇敌是主手中的一个工具呀、所以给我们看见这个巴兰这个人，头一件事情呢，他是谈不与公家的，第二件事情呢，给我们看见他不顺服神的话语。那神既然说你不要去跟他们班去，你不要咒诅他，这些人是蒙福的，但是他还是去咒诅了，没有不顺服。那为什么不顺服呢？因为他心里头有个东西抓住他了，说很多时候我们不顺服主啊，就有心中东西会抓住我们，所以啊我们就不顺服，是吧？若是那个东西抓你肯把东西放弃的话呢，那你就很顺服了，若不然的话你就不能顺服，是吧？所以啊主说让我们要舍弃这些东西，这个东西必须要舍掉，那然后呢我们才能顺服主，若不然的话呀，我们就是外面说我们顺服，结果还是不顺服，那有个东西给抓住了，那就是顺服不来的，这是我们的难处。许多时候那个我们不顺服，就是因为名把我们霸住了，那个名望，我们就喜欢得到名望，喜欢得人称赞，喜欢得人夸奖，而且名望把我抓，然后你就利益把我们抓住了，也贪心抓住了，这很厉害的东西，全世界人呢、都被名和利那儿抓住了。今天许多神的儿女啊，也落在名和利里面，不是盼望得大名声，变成大舞蹈家，那得人称赞，若不然的话，你就是要得财，得财物。多少被主侍奉中人呢、在主手里那些有用处的人呢、到末了时候，都是那名被破坏了。名就是工作大，工作做得大，你工作越大，这个是全世界的工作，那你工作到全世界，那你就很有名了，是不是？我们工作把我们破坏了，若不然的话呢，就是财把我们破坏了，也贪钱，我们要钱，那结果财就把我们破坏了。那这是世界人呢失败的最厉害的两个东西，这也是仇敌最厉害的两个工具。就在神的儿女身上也有这两种情形的。当然，神的儿女身上还有一个难处，那就是淫乱的，那也是一个最大的难处了。反正这几个难处，一个名，一个利，一个是淫乱，这三个难处是在神的儿女身上的一个绊脚石啊。我们若是能够胜过这三方面了，那就不容易一件事情了。但是我们知道，靠着我们自己啊，我们是没有办法得胜的，那就靠着主。这巴兰呢，就在这上失败了，被利抓住了，所以他就不能顺服主。第二件事情呢，就是他把神许可的旨意啊，当作神的心意了。那神说好，你去吧。好，感谢主。那我这主答应我去了，那我就去。第二天早晨，马上就背上女要跟他一块走了，很高兴的，是不是？其实呢，神要让他去，这不是神许可的。神头一次的吩咐那个命令，那个是肯定的，那个神的心意。神既然这样说了，那我们若是不顺服的话呢，很可能下面呢带进来，神说有许可的。好了，你要去你就去吧，这是。你不要以为说那个神许可的旨意啊，那就是我们一个出路。神许可的旨意啊，很多时候是我们的陷阱啊。所以我们要看见，是我们今天 不要神许可的，我们只要神的旨意啊。所以我们有首诗歌说，求你拣选我道路嘛，就你许可我也不要，你若许可我这样我也不要，我只要你的心意，你愿意怎样你就怎样，我只要这样，我不要你的许可。我们都该有这样的态度，我们需要许可呢，神就打一个折扣了，叫我们好像感觉舒服一点。但是这件事情啊，会把我们带到沉沦的里面了，带到祸患里头。说巴兰就是因着他拉住了神许可的旨意，他就好的去了，结果到末了了，弄得非常的悲惨啊。那么这个是这第二个难处。但是巴兰呢，对他这个人呢，第一呢，他是贪利的啊，就不顺服神的话语。那第二难处呢，就是他把神的许可的旨意啊，拉住神许可的旨意，忽略到那个神原来的心意。所以我们要尊重，要顺服神原来说的事情。所以从前我们那个弟兄们常常给我一个那个带领啊，就是说你开的时候主给你感觉什么，那头一个感觉呀，那是最对的啊。下面你再祷告再祷告那个，很可能那就感觉就不对了，是不是？因为主知道你不喜欢这个道路，好了，你不喜欢，你给这样做好了，这样做方便了，那个神许可的，是吧？所以我们不要第二感觉，我们只要头一感觉，神给我们头一感觉，我们头一个命令，我们就学着顺服。这是我们今天该要。巴兰就在这件事情上失败了，这是巴兰的情形了。这个下面呢就在一段，就是第二段。那第三段呢，就给我们看见了神的保守。
应该是死了。
嗯、
OK， 你说完了是吧？神的保守。
神的保守。这个巴兰和这个巴勒啊，背后所做的事情啊，一生人都不知道的。啊，就撒旦借着巴兰，但所做的以色列人也不知道啊。以色列人他在咒诅那个去咒诅以色列人，神把他的咒诅化变成祝福了，以色列人也不知道的。这是以后我们读圣经，我们才圣经才告诉我们的。其实在以色列那时候不知道，那时候他们在山下面呢，只在讲律法呀，你们将来怎样过一段河呀，在那数点百姓啊，这是他们在那儿所做的一件事，所做的事情，他们根本不晓得仇敌在背后啊，在那儿要怎样捉弄他们，怎样拦住他们，怎样阻挡他们，怎样要陷害他们，他们一点都不知道，完全是仇敌是。背后做的是暗中的，明处的我们容易防备，暗中的做事情啊，那这我们根本不知道的，咋会灾祸忽然间临到我们身上了，我们还莫名其妙的，是不是？说很多时候仇敌背后所做的暗中所做的事情我们不知道的，但我们不知道，我们不要怕，我们的神知道的。说他是无所不知的，他不仅看见了仇敌所做的，他也看见了仇敌背后所的计划，那他知道。一个认识神的人也知道，所以保罗说我们并非不晓得仇敌的诡计，我们知道仇敌的诡计。他怎么知道呢？就他的感觉啊，跟主的对主的感觉非常清楚，所以他说我并非不晓得仇敌的诡计。今天我们都同然无知了，我们就是不知道仇敌在做什么事，要害我们，我们还不知道呢，是不是？那这是我们很难难处。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神知道啊，我们的神他是一直在注意，他知道，他不仅知道这事，并且他在保守我们的。那昼夜看顾我们，保守我们。说诗篇呢，133篇呢，就说到这个，我要向山举目。
我的帮
助从哪里？
我的帮助从哪里？
133嘛，132吧。
132
不会133，我想133
一
是和睦同居。
123呢？
123。
121
啊，121啊，对啊，121，我记错了，对不起。
121
啊， 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耶和华而来。他必不叫我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右边荫庇你，白日太阳不能晒你。所以我们看见我们神是在昼夜在保护我们的，他说保护你的那是耶和华，他不仅昼夜保护，并且呢他是造天地的耶和华啊。那我的帮助从何而来啊？我的帮助乃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是大能的神，他是全能的神。所以呢保护我们的不仅昼夜在看顾保守保护我们，并且他是大能的，是有全能的，他是创造天地的耶和华，还有什么东西他不知道呢？所以我们可以放弃，我们只仰，我们只做一个依站站队地位上的，我们依靠主和主的关系正常，我们看见神会负我们的一切的责任的，那他会看顾我们，会保守我们，叫这个白日飞的那个白日飞的箭和这个夜的那个毒那个所流行的那个瘟疫啊，都没有办法临到我们的身上，因为我们的神他是保守保护我们的，他是我们的避难所。所以我们为了这件事，我们要感谢主，
感谢主。
新约里头罗马书第八章也说到，也说到一件事，罗马第八章他说到这个到第三十节，就说到这个谁能抵挡我们呢？是不是？
谁能使我们一起的来隔绝呢？
谁能够使？谁能抵挡我们呢？头一个其实抵挡我们，是不是？有神成有是。不是这个有神成，不是这个，不是下
罗马，
罗马书第八章，
谁能定我们的罪呢？
还没有，头一个，
这谁能控告我们呢？
头一个，
我就翻过来了。神若帮助我，
神若帮助我们，
谁能抵挡
我
们
呢？谁若帮助我们，谁能够抵挡我们呢？我从前听一个弟兄讲的，他说不要说人不能抵挡我们，就是全世界人加起来呀，也没法抵挡我们，因为我们的神呢，他比全世界所有的人加起来还要大。所以神若是帮助我们的话，谁还能抵挡我们呢？神既然他是昼夜在那儿看顾我们，这位造天的耶和华在那儿帮助我们，所以我们不需要害怕的。虽然仇敌诡计多端呢，他在我们说不晓得做什么事，但是我们感谢主是帮助我们的。我们虽然不知道他背后做什么，但是我们的主都知道啊，他不仅知道，并且他是帮助我们，也我们这一位主啊，他是造天的耶和华主，是所有一切比一切能力都大。所以弟兄在说呀，他是我们的神呢，这个我们除非没有神，若是没有神的话呢，那很可能我没法抵挡别人。若是我们有神，就是我们两三个人，我们神在这里的话呀，那我们也是大多数啊。我们只有两个人，若是神在我们中间的话，也是大多数啊。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只要站在主这一面，让主也能站在我们这一面，那仇敌就没有办法了来毁害我们，因为他要帮助我们，主也看顾我们。所以我们虽然以色列人不晓得撒旦在做什么事，那但是今天我们也不知道仇敌在我们身上要怎样毁害我们，但是我们的主知道的。